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早晨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关国家已经增派飞机到南印度洋上空寻找马来西亚失踪的班机，美国和中国相互发出避免克里米亚式危机的警告，美联储继续削减对经济的直接刺激措施，北京对联合国辩论其人权记录表示不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国家已经增派飞机到南印度洋上空去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失踪班机。此前澳大利亚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印度洋南部水域看到可能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残骸碎片的物体。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说，卫星图片为大规模多国搜索提供了可信的线索。马航班机3月8号失去联系，飞机上载有239人。澳大利亚的卫星图片显示，有不易分辨的物体漂浮在海上，部分浸泡在海水中。澳大利亚官员估计，其中一个物体长度大约为24米，另外一个长度为5米。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宣布了以上发现，但是他警告说，不能过早对这些物体的性质加以推断，而且找到它们是极其困难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3月8号失踪以来，在搜寻的过程中已经数次出现事后证明并不真实的线索。澳大利亚一直帮助协找南部搜寻区的行动，总共至少有26个国家参与了搜寻，搜寻范围有700多万平方公里。调查人员认为，掌握尖端操控技术的人有意让这架班机偏离预定航线，或者向南飞往印度洋，或者向北飞往中亚。他们到目前为止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恐怖活动、驾驶员自杀或机械故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寻找马航班机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之一。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动用了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来协助搜索。与此同时，在参加搜寻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注意到美国和中国所投入的军舰、飞机数量以及动用卫星等资源，或许两国在暗中有实力的较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春芳报道。
自从搭载239名乘客的马航370班机失联至今，搜寻范围已经从南中国海扩大到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安达曼海，搜救面积达700万平方里，成为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在多国参与的搜寻行动中，美国派遣了记德和平克尼两艘驱逐舰和 P3C 猎户座反潜巡逻机等船舰飞机，中国则是派出了绵阳、海口、井冈山等4艘战舰和5艘海巡船参与搜寻。中国公务船海巡01号负责在巽他海峡附近水域进行搜寻工作。船上人员说，海巡零一号装备有先进的搜寻设备。
我们有两台 ROV 水下机器人，一台比较大型的，一台比较中小型的一台，一台能下潜到水下600米，一台是300米，它可以对水下的疑点目标进行近距离的视频以及声学的探测。
中国政府说，它将分别从南北两个指定区域展开搜救行动，北部区域位于孟加拉湾东南部水域，南部则是巽他海峡附近水域。分析人士说，这个搜救行动可以评估中国远洋行动能力。此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也说，中国已经开始扩大其海上行动能力。
中国宣布 12.2% 的国防开支增加，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寻常，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增长中的国家，当然它的军队一段时间以来并不发达，不过现在正在扩张，他们有自己想要的国际利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在走出亚丁湾，而且他们也开始大胆地进入印度洋，他们正在到处游走。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23号一期的提前出版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涉及多国主权争端，美中两国在这个敏感海域投入的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说已经制定了从克里米亚撤出在数量上大大少于俄罗斯的军队的计划。乌克兰宣布的这一决定实际上相当于交出了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权，与此同时亲俄罗斯的力量占领了克里米亚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管帕鲁比在宣布撤军计划的时候说，乌克兰将寻求联合国支持把克里米亚划为非军事区。他还表示乌克兰计划同盟友举行军事演习，不过没有详细说明。帕鲁比讲话前几个小时，亲俄罗斯的人员占领了位于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已经签署条约，使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目击者说，至少有200多没有携带武装的克里米亚自卫军星期三进入了海军基地，升起俄罗斯国旗。乌克兰的军人没有抵抗。星期三晚间还有报道说，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第二个海军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局势的发展令世界很多国家担心，俄罗斯或者说普京总统在乌克兰的行动，这是不是最后一步，还是会有继续的更多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8号在俄罗斯国家议会发表电视讲话，谴责乌克兰新领导人，并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其他部分并不感兴趣。但是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细读普京的讲话全文不禁令人担忧，普京有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国家的企图。
Now, what is that telling you?It suggests that if,
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事情得不到控制，很快我们可能会看到下一步，那就是他试图建立同一个民族的同一个国家。
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俄罗斯问题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提醒大家关注普京讲话的部分章节，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于一个民族，乌克兰意图加入北约，如何让俄罗斯痛心等等。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杰科恩说，普京的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敌手。
And I think today, Bob, we have a highly...
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一触即发的局面。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这可能是针对乌克兰第一步。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俄罗斯周边有很多国家都使用俄语，比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等。根据北约条款，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袭击都被视为针对所有北约国家的袭击。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的莫斯科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潜在的伙伴。
科恩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将乌克兰危机与一战前的欧洲大陆态势相提并论。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8号对媒体阐述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3月17号，美国宣布将俄罗斯的数名高官和乌克兰被罢黜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列入了制裁名单。欧盟随后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类似的制裁。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美国现在启动了最低限度的制裁措施，美国在制裁措施上要自信、谨慎、小心，要达到积极的效果。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问题的漫不经心，才让普京有了可乘之机。
部分的问题是欧盟和美国对整个局势的无所作为，欧盟给乌克兰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援助，但是加起来却没什么。相反，普京给乌克兰150亿美元贷款。美国本来也可以，也应该这么做，告诉乌克兰，乌克兰的经济很糟糕，让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联手帮助乌克兰重振经济。
布热津斯基认为，考虑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现状，普京现在可能也不太愿意与西方陷入更大的冲突。美国应该告诉普京，如果普京将克里米亚的行动复制到乌克兰，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同时美俄之间除了对抗，将有更好的选择。
And one way to anticipate it is to still try to somehow or other convey to Putin.
我们还要继续传达给普京，我们并不想引诱乌克兰加入北约，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可能对俄罗斯很有敌意的国家。我们应该告诉普京，让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得到进一步巩固，符合俄罗斯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纽约时报的科恩认为，跨大西洋主义的衰落，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之后无心他顾的心态，可能也让普京看到了机会。
To some degree, I think President Putin had the perception that he could.
在某种意义上，普京总统可能会认为他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跨大西洋主义成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东西，还有美国在两场战争之后希望专注自己的事务的心态等等。
他还说，乌克兰危机让美国突然意识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可能不那么正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国如果单方面采取行动解决主权争端，就会使另外一个地区陷入克里米亚式的危机，而中国则警告美国不要介入地区的主权纠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防长和军方高级官员3月19号聚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防务对话。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在会上说，亚洲地区国家必须放弃单方面采取行动，并通过多边会谈的方式处理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否则该地区会出现克里米亚式的危机。国际社会指责俄罗斯2月底对乌克兰所属克里米亚实施军事干预，试图收复苏联解体时失去的疆土。哈里斯在出席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在伸张主权时也显现出一种民族复仇情绪，其行动缺乏透明度，这会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哈里斯上将今年2月在美国西部举行的海军一个研讨会上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我们批评中国最近设立防空识别区，主要因素不是他们是否有权这么做，而是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他们这样做是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一些亚洲邻国的批评。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出席这次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中说，中国会在主权争端中维护自身合理合法权益。他说，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孙建国还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中国周边海域的主权争端，称海上争议要由相关方共同控制，非相关方不要掺和。在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初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担心中国可能会参照俄罗斯武装干预克里米亚的做法，以武力解决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回应议员们的忧虑时说，他当前并不认为中国会效仿俄罗斯的做法，以武力解决与日本和其他邻国的领土争端，但是美军会做好应急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抗议行动已经进入第3天，目前有关的各方还都在强化自己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院长江宜桦星期四针对立法院学生抗议事件作出反应。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回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时说，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中，有许多学校的年轻的同学，年轻学子，那基于他们对服贸的效益或者立法程序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来到立法院表达他们的看法。那院长，对于年轻人愿意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愿意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基本上应该肯定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社会能够以成熟的自由的民主的方式来交换意见。
行政院新闻稿使用了学生占领立院事件的提法， 并且针对学生提出的所谓服贸黑箱作业以及服贸对台湾不利、伤害台湾利益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回答，并且再次强调亟待生效的服贸协议承诺大陆向台湾开放80项，而且待遇高于 WTO 标准，而台湾向大陆开放64项，而条件不及 WTO 水准。江宜桦还特别表示，请警政署配合立法院处理国会议场目前状况时，要妥适采取适当作为，尽快协助立法院恢复议场秩序。一般认为这是台湾行政当局暗示可能很快采取清场行动。立法院大堂内，抗议学生组织者宣布700名左右南部学生北上前来增援时，大厅内一片鼓掌和欢呼。大堂外，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王希向美国之音重申了抗议学生的3项诉求。他说，
我们的诉求现在讲，第一就是马英九应该要出来对话协商，出来面对民意，向民意道歉。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服贸，我们要退回服贸，并且要完成两岸协议监督立法条例。在完成这个立法之前，我们认为两岸的协议没有一个规则，应该任何的协议程序都应该停止。第三就是我们要求王金平确认，王金平立法院长确认3月17号张庆忠的这个会议，他召开的这个会议是无效的会议。
台湾舆论目前对国民党立委张庆忠3月17日那天几十秒内戏剧性完成服贸协议在委员会内的通过程序，并随即将其送交立院备查的做法争议很大。立法院大堂内，抗议学生情绪依然高昂，许多人明显疲惫，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不过内心并不平静。记者和青年学子徐子恒进行了交谈。
那有没有什么惦记啊？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忧虑？
有啊，我妈有蛮担心的，你叫我不要来，不过我说服她。
是，她担心什么呢？因为怕警察过来以后跟你们
怕危险，对吧？怕有冲突。
交谈中，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们不是暴民，也不一概反对服贸。他说，
基本上现在全球化社会，一般来说，这种贸易的东西，如果你公正公开的话，民众都不太会反对。可是你就采用那种黑箱手段，这程序正义上来说不太合理，所以我们会反对这个。
是。
与此同时，民进党星期四紧锣密鼓，继续动员和联络其他在野党以及台湾工商企业协会等，筹备明天包围立法院支持抗议学生的行动。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
台湾的民主被践踏，产业的生计被破坏，人民的生活被侵蚀，年轻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将来已经站出来来抗议立法院，国民党团不照协商，不遵守承诺，不照议事程序，硬听从马英九个人的意志，要强行通过，让1000多种产业担心，让几百万人生计受影响的服贸协议，现在要蛮横通过。
台湾社会舆论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抗议活动，支持和反对声均可听见。有人在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当中，以美国等国立法机构神圣不可侵犯为例，质疑学生的行动是否过于嚣张。不过也有人说，学生让我们出了口气，马英九政府统治下物价上涨，工资不涨，进一步开放台湾市场给大陆，会使普通民众和许多企业面临更大压力。还有民众对美国之音说，面对学生抗议，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无法打破目前的僵局，或许需要第三方的政治斡旋。也有报道说，明智的学生们达到一定目的后，会主动文明高调的撤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削减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刺激。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美联储的决策人星期三表示，将于下个月再度削减债券购买量。大量购买债券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低利率，并促进就业机会的增长。美联储决策人士表示，超乎一般的寒冷以及风雪天气是今冬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过，美国经济内部有着足够的潜在力量来推动各个企业在今后几个月里雇佣更多的员工。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表示，美国二月份6.7%的失业率从历史上来看仍然属于过高，但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预测，今年内美国的失业率将会继续下降，有可能降至6.1%的水平，并有望到2016年时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中央银行去年曾经以每个月850亿美元的幅度购买债券，为的是加速美国经济从2009年最为低谷的状态中苏醒过来，那是自从193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最糟糕的阶段。美国中央银行的决策者们在华盛顿召开了历时2天的会议之后表示，4月份购入债券的幅度降低至550亿美元，比目前的650亿美元又减少了100亿。这样一来，到今年年底以前，美国中央银行将彻底结束对债券的购买。不过，美联储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与此同时，美联储决定将基本利率保持在近零利率的水平上，并且表示将会在债券购买行动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这一利率的水平。美联储之前曾经表示，在美国失业率达到6.5%的时候，有可能会提高利率。但是耶伦说，在美联储就利率问题做出任何更动之前，都将考虑一系列的经济因素。这是美联储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美联储的这次会议是新一轮主席耶伦上任之后首次主持的会议。耶伦是美联储百年悠久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人。美联储做出的决策往往会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以略带焦虑的心情观望美国削减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与此同时，看到美国的利率在慢慢爬升，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领导人担心，随着在美国国内投资的回报开始上涨，投资人将从新兴经济体国家里撤出数以亿万计的美元投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美国的分析人员说，中国去年五月以科研名义进行的航天发射，实际上是在测试拦截中高轨道卫星的新型武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太空研究机构安全世界基金会技术顾问、前美国空军太空分析师布莱恩·威登在报告中指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去年五月的火箭发射中测试的其实是反卫星武器。威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卫星数据提供商数码全球出售的卫星照片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他说，这些拍摄于去年四月的照片显示，中国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当时安装了一种可以移动的导弹发射架，或者是一种可用于导弹发射的运输起束发射车。
我和其他的卫星图像专家讨论了这些照片，每个看过照片的人都说这是运输起束发射车。
威登说，在2013年5月中国发射火箭之后，中国和美国对此次发射的描述存在差异。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枚火箭抵达了10000公里的高度，而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发射的弹道高度可能接近地球静止轨道。专家指出，多数军用卫星位于中高轨道，例如美、中、俄等国的导航卫星均部署在2.2万公里的轨道上。此外，很多通信、气象和电子侦察卫星则位于更高的地球静止轨道。 安全世界基金会的技术顾问维登说，如果他的推测被证明属实，这意味着中国军方的反卫星能力出现了重大进展。维登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研发反卫星武器的反应较为模糊，主要是由于美国担心披露中国太空武器的研发可能会泄露自身的相关技术。但是威登指出，中国如果继续测试高轨卫星拦截的武器系统，将对美国的太空利益构成威胁。
因为美国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拥有大量敏感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
美国卫星工业协会去年发布报告说，中国2013年卫星发射产业市场增幅居于全球之首。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的太空项目是出于和平及科研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开始对中国访问。此前白宫官员表示，第一夫人的访问将会避免讨论有争议的政治议题，而专门是集中在教育合作以及青年交流方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米歇尔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和他同行的有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的母亲。米歇尔的飞机抵达北京时，北京当地天气晴好。米歇尔将在北京大学对美中学生演讲，并前往西安和成都等地参观。星期五，第一夫人米歇尔计划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评论人士说，这是一个改善中美关系很好的机会，第一夫人可以代表外交实力软性的一面。北京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政治学教授王东说，米歇尔访华期间，两国第一夫人会晤和交流将为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去年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后继续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为米歇尔中国之行做准备的白宫官员说，米歇尔此行有意避免诸如人权、贸易、网络安全等有争议的议题，并说第一夫人将利用她个人的经历来表达美国的价值观。下星期二，她将在成都访问一所高中。米歇尔和他的家人在北京还将参观故宫和长城。在西安，他计划亲眼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古城墙以及世界闻名的兵马俑。在成都访问期间，还将参观一个大熊猫养护基地。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美国第一夫人访华，并且对美中两国第一夫人的服装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四用了一整版图文来比较两人的时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对一份审查中国人权记录的联合国调查报告表示不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在其他成员国和独立团体帮助下检查成员国的人权记录的机制。这项调查涵盖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北京在对其自身人权记录报告的答复中接受了204条相关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从扶贫到强化福利制度等诸多问题。但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在中国的西藏政策、司法改革和处理政治反对派等方面，当局则拒绝了有关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三在北京对记者们说，
在人权理事会内，一些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体现，中方坚决反对。我们要求有关国家摒弃这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施双重标准的做法。
中国在拒绝了这份报告所提建议中的48点建议， 要么说提出的问题没有相关性，要么声称他已经在实施法律，以更好地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中国人权关注组的叶诗伟说，中国最近对人权捍卫者的镇压撕毁了政府对联合国做出的承诺。他说
We really need to ask China if they are already doing that, then why are there so many people in the news?
我们真需要质问中国，如果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新公民运动中和中国其他人权团体会有这么多人受到迫害？当然还有曹顺利本人，他为什么死了？曹顺利是一位活动人士，他曾经举办和平静坐，要求中国当局允许独立团体参与联合国的审议。去年九月，他被警方在机场逮捕，当时他正要出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些会议，后来当局说他在关押期间死亡。一组在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以及参与审查的一些国家敦促中国政府调查曹顺利死亡事件。他们说，活动人士为了与联合国在人权问题上互动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这是不能接受的。一些国家通过普遍定义审议来敦促中国批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的内容包括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保证公正审判。中国表示，他正在以着手解决一些相关问题的方式来调整其法律制度，但是他尚未就正式实施这项国际公约设定时间表。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迈克尔·戴维斯对中国是否真有兴趣进行司法改革持怀疑态度。
To live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under the ICCPR would require a free society, a free press, freedom on the internet.
他说，要符合公约的国际标准需要，就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他们会这样做吗？人们必须怀疑，没有这种迹象，因为那将是非常严肃的政治改革。戴维斯说，中国可能决定批准这个公约，然后为没能达到其要求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不是去促进政治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被监禁期间患病去世，引起多方关注之后，中国坚称这名人权活动人士在患病期间得到了妥当的救治。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和欧盟星期二在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关押期间死亡感到震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罕有的出现针对中国的批评。星期三，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发言人洪磊说，
在人权理事会内，一些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体现，中方坚决反对。
去年六月，曹顺利和数十名在北京的上访民众在北京外交部外静坐诉迎请愿，要求依照国际惯例让弱势群体参与撰写提交联合国审议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屡次遭到警方清场，引起了国际关注。去年十月份，他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正式逮捕。在人权理事会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队批评作出回应，说曹顺利因为患肺结核而在医院病逝，并说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会上也做出了类似的辩护。美国代表彼得·莫瑞在辩论期间说，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拘押、强制失踪以及法外拘押等手段来对付活动人士。他专门列举了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法律学者许志勇和宣扬和平促进少数民族权益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关押的案例。 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两名异议人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有大量的人都使用微博或者微信等社交媒体。不过，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当局实行的审查制度正在削弱中国的社交媒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
微博的问世也许是继互联网引入中国后最能激起网民热情的事了，因为它一度使中国民众找到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公共平台。中国问题学者、前美国国务院数字外交政策研究员艾米里·帕克说，一位中国网友曾经告诉他，无数中国人在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六四真相后，因种种原因不愿和家人朋友交流，但互联网让他们找到了正经历同样幻灭的同志们。
在互联网上有一股奇特的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就像那位中国网友说的，他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千千万万有着相同想法的中国人。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强大的心理震撼。我想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对网络进行监视，但我不认为它可以把互联网完全关闭。
但是新浪微博这个曾经在2012年底拥有超过5亿用户、高活跃用户日发帖总量将近680万条的超高人气社交媒体，如今却陷入了颓势。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研究显示，与2012年下半年新浪微博的鼎盛时期相比，如今用户在该平台的发帖量下降了近 70%。 该研究还指出，2012年3月每日发出约40条微博的活跃用户有43万，而2013年底这个数字下降了 73%。 反观腾讯微信，截至2013年9月，其用户总量已达 2.71 亿，比2012年增长 124%。 CNN 的报道指出，微信除了在社交功能上带给用户更方便和快捷的体验外，在信息分享的秘密性和游戏商务功能方面的多样性也吸引着更多用户。现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温云超认为，虽然微信因其强大的社交功能偷走了一部分微博用户，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微博的整肃使其渐渐丧失了成为公民新闻发布平台的能力。
微博活跃度的降低，那我们毫无疑问可以观察得到的，就是说去年八月份以来，在微博上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整肃的行动，包括我们看到的像薛蛮子这些人都受到了刑事方面的追究。这个毫无疑问它会从宏观的层面降低整个微博的活跃度。
微博大 V 们被盯上，网络审查变得愈发严厉，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微博的兴趣大大降低。有些分析认为中国当局赢了，但我却不这么想。在我看来，正因为微博有如此的影响力，当局才那样担心。
温云超认为，微信用户增长迅速并非当局对其网开一面或对微博取而代之，其私人用户和公共账号同样受到当局严厉审查。他说，微信具有秘密结社的功能。
当这一类的负面的事件，或者说当局不能容忍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微信就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审查。
最近，一批微信上的公共账号集体遭封，其中包括罗昌平、雪夜闭门、旁观中国、大象公会等，其来势之快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美国之音方冰小婷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继前不久前香港《明报》总编受人袭击之后，香港又有两位媒体人受到身份不明人的袭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晨报的执行副总裁厉婉贤和新闻部高层林建明3月19号下午在尖沙咀外出午餐时，遇到4名戴帽子、手套和劳工手套、手持铁管的男子的袭击。46岁的厉婉贤手脚受伤，林建明手臂受伤，两人均无生命危险。香港晨报筹备委员会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事件，重申不畏惧暴徒的粗暴以及幕后主使人的不法行为，深信警方定会严肃处理，查找真相，拘捕真凶。香港记者协会则重申，香港是法治之地，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袭击，希望警方严肃彻查事件，拘捕凶徒，绳之以法，并祝愿两人早日康复。香港保安局长黎栋国表示，警方一定严肃调查，尽力侦破案件。这是香港近期发生的第二起袭击新闻人的事件。今年2月26号上午，《明报》前总编刘进图在港岛东遇到2名凶徒袭击，身中至少6刀，情况危殆，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但仍需住院治疗。香港新闻界、政界和社会对刘进图遇袭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而新闻界也组织反暴力游行。目前警方已经缉拿涉案的11名嫌疑人，其中2名在广东东莞被捕的嫌疑人日前已经送回香港接受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一些城市先后发生了涉及到新疆维吾尔人的砍杀事件之后，穆斯林和其他民族的一些矛盾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从北京穆斯林所居住人口比较多的地方牛街采访之后发来的报道。
北京牛街一条风格独特的街道，尽管昆明、长沙和乌鲁木齐连续发生持刀砍杀的事件，但是表面看起来北京的牛街还算正常，人们在排队购买穆斯林清真食品，街道上人来车往。然而仔细看，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一群身穿红色制服的安保人员聚集在一起，街道上也很少看到新疆维吾尔族面孔的人。牛街是北京最著名的回民社区，坐落在繁华的两广大街西南侧，街两旁的建筑皆以白绿为主，各种设施的招牌都在中文旁同时加注了阿拉伯文。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礼拜寺坐落在牛街上，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清真寺里，记者只看到零零星星几个头戴白帽的穆斯林以及一些来自外地的香客偶尔从寺院中穿过。在牛街最大的穆斯林餐厅，记者试图采访几个维吾尔族服务员，当记者看到有的服务员长得像维吾尔人，便试图和他们搭讪，刚问到你们是不是来自新疆，他们瞬间就警惕起来，表情紧张地说我不是新疆人，说完就急忙走开了。餐厅门口有4、5个住在牛街附近的居民围在一起聊天，当提到昆明事件时，这几个北京爷们儿显然不太担心。他们告诉记者，虽然这里是穆斯林居住区，可这里是北京，二环和三环以内管得非常严。
这儿他妈这西边儿派出所，你搬到这儿，
反正你出这条街就全呀。
出这条街咱不敢说，反正这一块
就不能到那小街里面去，对不对？
没事，能听他们说，
这一块儿里边没事。
还有一位牛街居民对记者说，这里到处都是红衫军。受昆明301事件的影响，北京两会前后安保维稳紧急升级，两会后严控程度不减，地铁进出口、公交车站都有很多警察和便衣。记者虽然没有在牛街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警巡逻，然而从牛街居民的反应和当地维族穆斯林的态度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昆明事件之后气氛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领导人最近先后连续担任了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这种个人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引起了分析人士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5日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了该小组的首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此前，习近平先后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习近平上台一年多，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头衔最多的中国领导人。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试图确保他个人坚信的改革得到贯彻落实。
他正在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即他将通过动用他个人以及政治上的资源和承诺，来和现有体制中的官僚作风和不作为做斗争。
不过，中国人权组织的资深研究员何青莲女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集权，因为无论是想推进改革，还是想今后更好地推行他的施政方针，他都有集中权力的需要。
我个人看呢，目前还是出于这个权力危机感的需要在集权。为什么会有这个权力危机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习近平接班之前呢，中央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到现在为止，这个权力斗争呢也并没有完全落幕。
这个激烈的权力斗争指的是所谓的薄熙来事件。2013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是中共有史以来以贪污罪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何青莲认为，与毛泽东独裁促使邓小平实施集体领导制形成对比的是，薄熙来事件促使习近平废除胡锦涛时代出现的所谓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制。
薄熙来问鼎呢，就是以地方诸侯的身份藐视中央权力，想通过向下寻求政治支持来改变这个政治接班人的这个既定格局。那么就是习近平呢，应该说经历过这一场斗争以后，深感这个权力分散之痛，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什么集权的方式。
在他看来，习近平的红二代身份使得他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集党政军等所有权力于一身，表明中国正在从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向一人专断演变。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对此有不同看法。
There's very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y're moving to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f you look at the form,
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正在走向集权体制。从所有公布的官方文件的声明来看，很明显，中国的架构没有改变，也没有对领导的非同寻常的关注，除了设立不同的领导小组以外。
尽管包道格不担心习近平正在走向个人专断，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担心。
我害怕的是，决定让他负责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这样做。有时候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信任。那么这会让一个领导人负担过重。我倾向于担心的是，由于所有这些改革都带有高度的习近平个人色彩，那么失败了会怎么样？而不是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集权或者是毛泽东式的政权。
对于何青莲来说，习近平专权也有他的好处。
是优势呢，就是在于呢，不会再像过去一样高层的形成各个利益集团。
他担心的是，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都集于一身所不利的方面在于，今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能力与智慧。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乳制品的进口国，但是看来需求的大量增长仍然还有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的乳制品厂商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去年7月，
中国合生元公司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乳业合作社签署协议，提高产量，供应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今年一月，中国十大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之一的圣元国际集团投资的奶粉厂也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卡莱市破土动工，成为法国第一家完全由中国公司营运的婴儿配方奶粉厂。圣元公司计划投资1.25亿美元，并同意雇用当地数百名员工。这为受到欧洲取消补贴政策冲击的布列塔尼地区带来新的农业商机。除了法国之外，中国企业也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爱尔兰及丹麦投资，增加对中国的牛奶供应量。另外，在澳大利亚，据澳洲人报报道，有几家中国国营企业和私人公司正在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乳制品业者洽谈投资新建几个新的奶粉工厂的计划。过去12个月，全球全脂奶粉价格上涨了65%，但澳大利亚同时间的奶粉产量却下跌了22%。自2008年中国爆发毒奶粉事件，造成6名婴儿死亡、30万婴儿生病之后，中国父母对婴儿奶粉的安全更加注意，许多家长选择购买外国知名厂牌奶粉。中国游客甚至到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四处购买婴儿奶粉，将当地超市架上的奶粉一扫而空，造成当地市场缺货，并对购买数量加以限制。中国年轻一代的父母说，他们不信任中国厂牌的婴儿奶粉。
贵也得用进口的，这国内的不敢吃啊，着急有了毛病麻烦了吧。
中国乳制品去年的市场营收达到400亿美元，较10年前增加了5倍，其中进口的部分占了大约1/5。估计中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将在2017年达到超过250亿美元的金额。澳大利亚农业部长甚至估计，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将在2030年增加到10倍的数量。目前，德国、新西兰和法国的乳制品产业都在加速生产，以满足中国中产阶级庞大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需求，而美国也紧跟其后。美国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金额从2009年的1亿3700万美元增加到去年的7亿0600万美元。不过，海外市场需求增加也导致美国乳制品价格上涨。一加仑全脂牛奶的零售价格在1月份达到3.55美元，是一年来的最高点。而用来制造乳酪的牛奶，2月份的批发价也达到23.3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担心中国法院受理二战期间劳工索赔案将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针对中国北京一家法院受理中国二战劳工以及遗属向日本企业提起的诉讼案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日本强征劳工事实，并且表示遗憾，但他同时重申日中之间不存在索赔权。他说，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否认强征中国劳工以及强制劳动问题让许多人陷入不幸的状况，虽说是在战争情况下，但是我们对于给许多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悲哀表示遗憾。他还表示，我们强烈担心这将引发中国国内类似案情，以致影响日中的战后处理框架和经济关系，日本政府严密关注事态发展。菅义伟重申，有关日中之间索赔权问题，在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就不复存在，其中也包括个人索赔权。日本有媒体认为，受理索赔诉讼案是习近平政权对日施压的一个环节。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三发表评论认为， 索赔案的提起，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加强对日批判的关头。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小时之后我们是美国之音的今天第三场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收听，两小时以后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所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就是对叙利亚儿童施加的伤害。在为期三年的冲突当中，大约有10,000名叙利亚儿童遭到残害致死，还有数以千计的叙利亚儿童在暴力中受伤或残废，幸存的其他那些叙利亚儿童则濒临成为失落的一代的危险。120万名叙利亚儿童已经被迫离开家园，在邻国成为难民。与此同时，300万仍在叙利亚境内的儿童失学，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许多叙利亚儿童都无家可归，贫困无依，被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中连根拔起，而且亲眼目睹了最残酷无情的战争。在930万迫切需要人道援助的叙利亚民众当中，有550万是儿童，比去年的2倍还多。数以千计的叙利亚儿童必须被迫成为童工，来协助支持他们的家庭。女孩们被迫步入未成年婚姻，许多还不满10几岁的男孩们则被迫征召加入战斗。叙利亚无法承受失去他们的儿童，放弃儿童的未来意味着放弃整个国家的未来。为了协助防止这样的危机发生，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英国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基督教宣明会以及其他救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避免成为失落的一代倡议，解决叙利亚危机对叙利亚和近东地区的儿童、青少年所造成的立即与长期的影响。避免成为失落的一代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坚定的支持，保护儿童免于被剥削、虐待及遭受暴力，对那些在叙利亚境内或邻近地区心灵受到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辅导与关怀。这些项目包括加强庇护政府与社区的儿童保护机制，回应那些容易受到虐待、忽视、剥削与暴力的高风险儿童和家庭的需要，并协助保护所有的儿童免于面临这些风险。避免成为失落的一代倡议也为那些逃离叙利亚的儿童难民以及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学龄儿童提供为学龄前儿童和失学儿童提供补救教育和心理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没有这些紧急的投资，数百万的叙利亚儿童可能永远无法从如此深重的伤痛与恐惧中恢复，他们的未来以及叙利亚的未来将面临风险。美国非常赞同古特雷斯的说法，并将与其共同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